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的轰炸机围绕日本飞行，美国向朝鲜提供1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美英可再次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美国总统川普计划移民禁令，同时支持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安全区，另外台湾国防部将研发新的战斗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两架俄罗斯轰炸机星期二环绕日本进行了飞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员说，美军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俄罗斯轰炸机的飞行航线没有引发担忧。另外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轰炸机围绕日本飞行的时候一直保持在国际领空飞行。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说，俄罗斯的行动导致日本集结战斗机，而北美空防司令部也提升了威胁应对状态。北美空防司令部的发言人阿什莱·派克对美国之音说，北美空防司令部管辖的区域由于训练或实际发生的国际事件而改变威胁应对状态，此举并非不寻常。不过他没有证实或者否认最近由于军事上的安全理由而改变了威胁应对状态的情况。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说，美国向朝鲜提供1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这是美国自2011年以后第一次向朝鲜提供这类援助。2011年，美国向朝鲜水灾的灾民提供了价值90万美元的医药设备等救援物资。这次的人道救援是为了帮助去年八月台风狮子山袭击对朝鲜所造成的损害。已经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川普就职前批准把这笔朝鲜的人道救援资金拨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务院通过电邮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说这笔资金只能用于人道救援。不过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说，政府正在审核前政府在卸任前的最后一些花费。美国向朝鲜提供援助的消息令华盛顿和首尔的一些政府官员感到很意外，因为朝鲜去年多次进行核试验以来，两国最近一直在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拉克战况方面，伊拉克政府说，伊拉克安全部队赶走了伊斯兰国组织，完全控制了摩苏尔的东部地段。收复摩苏尔的战斗是去年10月打响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历时100多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天我要向各位传达一个好消息，摩苏尔城的东侧已经被全部解放，没有政府军、联邦警察、反恐部队、库尔德敢死军以及摩苏尔本地志愿者们的浴血奋战，这场战役就无法取得这样的进展。能取得这一伟大成就，仰赖于伊拉克人民的团结以及他们给予安全部队的支持。我号召我们的勇士们再接再厉，迅速解放摩苏尔城其余地区，特别是城西。
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现在被逼退到莫苏尔西部地段，他们失去了跨越底格里斯河的所有5座桥梁、莫苏尔大学和尼尼威遗址。联合国星期二说，莫苏尔城西的75万平民可能处于险境，对此联合国深感担忧。
尽管目前很难确认有多少平民在针对莫苏尔的空袭行动中伤亡， 特别是有信息表明伊斯兰国仍然藏匿于民宅和民用设施中，但有报道显示空袭持续造成平民伤亡。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有报道称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已经接管了莫苏尔城系的医院，并且把这些医院当作军事据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对此十分担忧。位于伊拉克的国际抗击伊斯兰国联盟的指挥官斯蒂芬·汤森将军表示，解放莫苏尔城西的战斗或许比东侧的战斗更激烈。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杰夫·戴维斯星期一对记者说，伊斯兰国在莫苏尔东部的战斗中已经元气大伤，损失了很多他们最能征善战的战斗人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即将脱欧，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之际，即将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特蕾莎梅星期四将前往费城，星期五造访白宫，她将是川普上任后第一位与他会晤的外国领导人。特蕾莎梅首相星期四在费城对正在那里召开的国会共和党人发表讲话，根据他的讲话稿，他将回顾两国关系所缔造的现代世界。川普总统和副总统也将参加这次共和党的会议。特蕾莎梅首相将呼吁在新的时代重振两国的特殊关系。他说，两国有机会再次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川普总统和特蕾莎梅首相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改革措施内进行活动。英国将脱离欧盟，美国退出十二国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意味着世界范围重新谈判新的贸易协定。特蕾莎梅的脱欧计划包括把移民控制作为重点，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宣布详细的政策计划。英国已经暗示将会寻求以所谓的硬的方式退出欧盟，可能包括离开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单一市场。英国退出欧盟的有关谈判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英国正在世界范围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但是英国政府将会发现要满足选民的要求，做好减少移民和争取新的自贸协定之间的平衡其实并不容易。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国政府关注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英国，能够与印度、中国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进行自由贸易。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森上周访问了印度的几个城市，希望能够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前把路铺好。
我们或许要离开欧盟，我们或许要重新把我们的边界控制起来，但是我的印度朋友，我要告诉你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收起吊桥了。
但是批评人士说，英国就是要收起吊桥了，即使他在要求印度开始贸易谈判。教育是英国的一个主要产品，但是英国境内的印度学生迅速减少，五年中减少了一半。印度抱怨英国收紧了签证的发放。
英国往国外销售，却不从国外购买，交通不应该是单向的。在允许移民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政策。
要让投票选择离开欧盟的英国人接受这些东西很不容易，他们指望减少移民。英国希望有些灵活性。印度的部长们上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有意讨论达成自贸协定。
我们肯定会与他们接触，讨论达成自贸协议。
达塔尼说，但是双边正式谈判要等英国离开欧盟之后才能开始，即使到了那时，这样的谈判要达成协定可能需要好几年。
印度和欧盟之间的自贸协议谈判进行了七八年了，许多领域的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要求都是英国自己提出来的。
英国表示，退欧的时候他会着眼与英联邦国家，与他们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按计划，英联邦首脑会议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伦敦召开。
这对英国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他应当向英联邦其他成员展示自己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印度是英联邦的一个主要成员。
分析人士表示，英国虽然野心勃勃，但他要在离开欧盟之后迅速达成一些贸易协议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伦敦也担心离开欧盟之日，英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所谓的断崖。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维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发出北约过时的评论之后，欧洲领导人倍感震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北约一直是欧洲安全的基石。不过一些欧洲领导人说，欧洲现在必须承担起自己的防御责任。可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在扩充军事能力的时候将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利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将要部署在立陶宛的德国军队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是北约向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增兵4000人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安抚地处前沿的国家，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发出的北约过时的评论令欧洲盟国感到震惊。
除了我们去年经历的乌克兰、叙利亚、南中国海、朝鲜等等危机之外，目前在跨大西洋关系上，我们似乎有一种近乎恐慌的情绪。北约是否过时了？美国是不是可以或者应当视欧盟为无物？欧盟与美国是否是最重要的伙伴？
德国总理默克尔回答说，欧洲现在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欧盟的政策将发生巨变，以弥补任何与美国联盟关系的破裂。
虽然有很多关于欧盟更紧密合作的讨论，但是美国军事力量根本无法取代。北约所有的军事资产75%属于美国。
德国与其他几个北约欧洲盟国2014年曾保证要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但是目前他们的国防开支要远低于做出的保证。
德国有新增加国防开支，但是我们还差得太远，特别是在德国的选举年间，我们远离任何大力提升国防开支的机会。
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北约核心成员国希望加强欧盟军事与情报合作，布鲁塞尔的官员表示支持。
首先，这意味着欧洲国家开始严肃对待他们的安全问题。在英国全民公决之前，在美国大选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因为安全是欧洲的首要任务。
英国曾经阻止建立一个欧盟军事联盟的努力，因为英国担心这样将损害北约。但是由于英国即将在未来几年脱欧，呼吁成立欧盟军队的呼声也许会日益高涨。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下达了在美墨边界建立隔离墙以加强非法移民执法的命令之后，还同时计划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他还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安全区安置难民。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出禁止所有的穆斯林人进入美国，后来改为禁令将针对那些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国家。川普还批评欧洲国家决定接纳大批难民的政策。他说，有的时候这些人带着邪恶的意图来，包括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成员。他说，我要做一个安全国家的总统。川普还重申了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安全区的主张，也就是把逃离叙利亚一些地区的难民安置在叙利亚境内的安全区内，而不是让他们到国外避难。美国2016年接纳了大约85000名难民，其中包括来自叙利亚的12500人。前总统奥巴马为2017年财政年度设立的目标是接纳11万难民。奥巴马说，他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同时，要帮助那些由于冲突和不安定而被迫逃离家园的移民。奥巴马曾经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允许非法移民的孩子继续留在美国。这些孩子是在未成年的时候被父母带到美国，在美国长大上学。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人认为这些孩子应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被遣返，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应该让他们留在美国。 川普总统星期三说，他要在今后几个星期公布针对这些被称为梦想者的非法移民子女的相关政策。在另外一方面，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三对川普决定在两国边界修建隔离墙的计划表示遗憾和不赞同。他说，墨西哥不会支付修建边界墙的费用。不过涅托并没有取消下个星期访问美国的计划。涅托总统还说，他已经要求墨西哥在美国的50个领馆加强保护移民的工作。川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在美墨边界修墙，加强边界巡逻，增加负责遣返任务的移民执法人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命令，要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边界一带修建高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限制美国接纳移民的数量，着手一些城市庇护非法移民的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谈到了他要在美墨边界建堵隔离墙的承诺。
你必须明白，我要做的事情是对美国有利的，对墨西哥也有利。我们希望墨西哥稳定稳固。
边界一带的农场主抱怨说，非法移民破坏栅栏放火。农场主吉姆·齐尔顿说，修建一堵墙就能够阻止移民危及他们在炎热沙漠上的生命。
如果他们强化边界安全，就不会有人死在我们的农场。
但是像兰迪梅耶牧师这样的移民权益活动人士对建墙持反对态度。
这堵墙象征着对我们邻国及其民众的不尊重，我们应当拥抱他们，为他们建造桥梁。
在马里兰州的海兹维尔，无证移民跟志愿者学习遇到执法人员时的应对办法。川普表示，他准备加强移民执法的力度。
川普权力很大，这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害怕。
但是，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主席丹斯坦说，这些做法增加了政府执法的困难。
这些组织做的事情是试图增加执法的难度，实际上就是通过阻碍移民执法，以干扰对哪些人有权利、哪些人没有权利留在这里的辨别工作。
福蒙特拉特兰市长劳拉斯希望本市今年接纳100名叙利亚难民。
我们认为移民重新安置不仅是一件好事，一件体现同情心的人道主义的事情，而且从社区本身的角度来说，人口的增加可以填补我们这里的就业空缺。
但是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或许要停止接纳叙利亚等国家的难民。行政当局说，这些难民容易成为恐怖分子。另外有消息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削减给一些城市的联邦拨款，除非这些城市放弃给非法移民的庇护。庇护移民的城市比如纽约正在等候确切的消息。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前贸易代表白倩夫和秋博保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伊万·格林伯格星期三，也就是1月25日，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撰写评论文章，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这篇文章说，全世界数万亿美元经济的一半都是来自亚太地区，随着数十亿亚洲人加入中产阶级的队伍，世界经济的重心将进一步向亚太地区转移。同亚洲的直接贸易已经在支撑着美国300多万个就业机会，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潜力发展。三位作者指出，但是亚洲的增长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上升，中国对美国尤其构成挑战。美中关系会让美国获益，但是如果不能够推进两国利益，这种关系无法维系。三位专家指出，即使在扩大合作的同时，华盛顿也必须愿意挑战北京，特别是当中国试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或者当其行动威胁美国利益的时候。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这三位专家指出，由不太友善的国家来填补美国领导力留下来的真空，这样的局面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扭转，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 他们指出，川普政府能够也必须重振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白宫星期一举行了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的第一场例行记者会，新的发言人在美中贸易、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表态，反映了川普就职时重申的美国优先的路线，继续了新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强硬态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白宫新发言人休恩·斯派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说，在南中国海那些国际水域和国际活动的地区，美国会确保自己在那里的利益。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做出强硬表态，甚至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没有否定蒂勒森的说法，他说，
这个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岛屿真的是位于国际水域，而不是中国本身的一部分，那么是的，我们将会确保我们要保卫国际领域，不被一个国家所占领。
在贸易问题上，斯派瑟承认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但是他警告美国将重新评价两国的贸易关系。斯派瑟说，川普总统重视中国市场，但是他批评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不平衡。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坦白说，还有很多中国个人可以轻易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其他服务业或制造业，或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都不是双行道的关系。川普总统了解中国市场和我们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愿望，但是他也关心我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到的对待。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亚太地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 TPP。 斯派瑟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一行政命令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不仅只在于这一个协议，而是意味着贸易政策的新时代到来。这是一个让美国工人最优先的政策，美国要保证美国能从这些协议中得到利益。斯派瑟抨击 TPP 这样的多边协议制度拉低了美国能建立的标准和获取的利益。他说，
当你在加入这些多国协议时，你是在允许协议里的任何国家和美国平起平坐，无论这些国家的大小，我们和一些很小的国家一个高度，他们能进入美国这个美妙的市场，而美国却是在最低的共同标准上谈判。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自己主导的 TPP 将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填补这一空白，主导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谈判的主动权。斯派瑟表示，川普很清楚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他说，美国新政府要用双边贸易协议制约中国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制约中国。中国联合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 目前已经得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以全球化捍卫者的姿态警告贸易战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如果其他国家后退，中国将不得不承担领导者的角色。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政府主要职位人选当中的第四名，也就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人选尼基·黑利。共和党议员批评民主党议员采用拖延战术，代价高昂且非常危险，而民主党议员则坚持说自己是按照宪法赋予的使命而进行工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川普内阁中得到国会确认的主要成员有国防部长约翰·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佩奥，还有十几名得到提名的内阁主要成员尚待参议院确认。
我坐在这里询问总统议程的进展情况，参议院民主党人却把川普内阁的大部分人选搁置在那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安全面临着危险。
国会少数派民主党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阻拦被提名的内阁人选获得确认的，但是他们有能力把确认投票推迟几天。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让共和党很不舒服。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我们很少有像现在这样面临世界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需要确认的人却无法得到确认，只是为了达到羞辱的目的而拒绝快速确认。讲到这些，让我感到非常讨厌。
我们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确保这些提名人得到彻底的审查，是不是我们共和民主两党的共同责任？他们即将拥有决定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的巨大权利，花点时间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
共和党人指出，2009年他们帮助加快了当时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内阁人选通过确认程序。
奥巴马总统的行政班子当年在这个时候，新内阁就任5天的时候，就有14名内阁成员得到了确认。而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的班子中只有3人获得确认。我们的民主党朋友们需要迈过选举已经结束这个门槛。我们现在对国家治理都负有责任。
但是民主党人认为，川普提出的人选很特别，需要进行特别审查。
我们把内阁叫做沼泽内阁，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可能存在利益冲突问题的人选。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是多数党，他们可以在没有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单独确认川普内阁中所有的人选，唯一问题是确认会多快。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刚上任没几天，就以负责报道新政府的媒体的记者发生了一次颇为激烈的冲突之后，白宫发言人西恩·斯宾塞星期一坚决表示，新政府永远不会向新闻媒体说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斯宾塞周一主持的首场带有提问环节的新闻简报会上，这位白宫发言人的态度有所缓和。2天之前，斯宾塞指责新闻媒体故意失实报道上星期五参加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观众人数。他针对观礼人数提出了自己的说法，但他的说法与一些照片中显示的情况和非官方估算相矛盾。近期，斯宾塞被当面问及他本人以及新政府是否会说实话。
会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对美国人民诚实。我想我们有时会对一些事实有不同看法，有些事情我们发表看法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情况。但是常纳森，我们绝对不是想对你们撒谎。
斯宾塞仍然坚持认为，包括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观礼的观众在内，观看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是史上最多的。至于针对观礼人数的争议，最初是川普总统星期六视察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时提出来的。
我发表了演讲，我往外望去，看着像有100万、150万人在现场，而他们媒体拍的却是几乎没有人站的地方。
川普还借这个机会抨击了新闻媒体。
我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诚实的一群人。
川普总统的顾问凯利安·康维星期天在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时试图转移批评，此举让外界加剧了对于新政府做出的那些存疑言论的担忧。
你是说这是个谎言？他们给我们的新闻秘书斯宾塞，他针对那个问题给出的是另一种事实。
政治分析人士迈克尔·巴隆说，甚至一些保守派人士也对新政府与新闻界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感到警惕。
我认为很多新闻界的人都觉得川普是个危险而且具有潜在独裁性格的人物，我觉得那种担忧是过滤了，不过我认为也的确有需要担心的地方。
政治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川普的支持者们长久以来就对主流媒体感到怀疑。
如往常一样，也如我们在竞选期间看到的那样，无论川普说什么，他的追随者都相信，如果有什么他们不相信的话，那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的事情。
斯宾塞星期一坦言，川普的支持者们对于新闻界在去年总统竞选期间所做的报道有着挥之不去的怨恨。
我思前想后，总感觉有这种持续不断的想要破坏川普信誉以及他所代表的运动的企图，这令人困扰。
自川普上台后，新闻界与这位新任总统的关系一直状况频频。斯宾塞星期一显示出的有所缓和的语调及其做出的永不说谎的承诺，或许会平息一些紧张气氛。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川普时代的到来，美国新闻媒体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川普总统在就职前后对媒体报道连续不断的尖锐批评，不仅在他的支持和反对者当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也在新闻界引起震荡。抛开党派之争不提，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媒体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的信任度已经降到了历史新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就任的头一日就发起了同新闻媒体的战争。1月21日，川普参观中央情报局并发表讲话，期间他把媒体人员列为世界上最不诚实的人。他说他一直在同媒体展开一场战争，并且警告那些对参加就职典礼人数进行虚假报道者要为此承担后果。他说他在演讲时看到场下有100万到150万人，但是一家媒体却报道说观礼人数只有25万人。之后，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有些媒体故意通过制造虚假报道来播种纷争。众所周知，川普与媒体之间发生冲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他就职典礼的10天前，他在当选后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批评网络新闻媒体 BuzzFeed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制造虚假新闻。BuzzFeed 此前披露了一份长达35页未经证实的文件，声称俄罗斯暗中扶持川普上台，并掌握了他的一些把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了此事。川普抨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嘲讽 BuzzFeed 披露的信息是一堆没用的垃圾。此外，早在2016年2月，还是总统竞选人的川普曾经针对新闻媒体对他的大量负面报道放话说要开放诽谤法。他说，如果新闻媒体写些抹黑、恶劣和不实的文章，我们可以起诉他们并赢得一大笔赔偿。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总统和新闻界之间的冲突早在建国之初就出现了。在被称为政党报刊时期的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半叶，不同政党都曾利用自己的报刊来宣扬本党的主张并攻击对手，因此总统和敌对报刊之间就免不了发生不愉快的碰撞。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新闻工作日益专业化，并且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记者群体，但是总统和新闻界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伦理与法学教授简·科特里说，以已故总统尼克松为例，他对新闻界的反感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政府的黑名单上包括了不少新闻记者。科特里说，
尼克松政府曾经对《纽约时报》这样的新闻机构进行过电话窃听，并且动用了其他一些在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看来根本不恰当的行政权力，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就连与新闻界关系处得很好的总统也会说，他们曾经有过与新闻媒体交恶的时候，即使没有达到直接相斗和对立的程度，总统也肯定不会认为这种事情是在推动他的议程。
反过来，新闻媒体也有越位的情况。人们抱怨说，由于他过度依赖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导致包括官员在内的一些人成为不公正报道的受害者。首都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新闻实验室的执行主任德波拉·波特说，记者在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公众人物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他说，
即使记者对某位公众人物，包括政客、名人或知名的商界领袖，做出了不正确的陈述，他们也不能被成功的起诉，除非有证据表明作者或出版者的行为是带着实际恶意。 实际恶意是指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所报道的内容是虚假的，却仍然去报道了，或者他们的行为根本无视事实真相，也就是说，他们甚至都没有设法调查自己所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
历史上，美国法庭在诽谤诉讼中一般都倾向于新闻界。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决指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公民对政府官员行为发表的所有言论，其中包括错误的言论，除非他们是在明知错误或不顾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恶意诽谤。因此，公众人物要赢得诽谤诉讼，比普通公民要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不过，随着川普时代的到来，这一切有可能发生改变，尽管无人知道将发生何种形式的改变。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在媒体采访中期盼川普当选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预示着新闻新纪元的到来，并提出川普有可能重塑新闻道德。盖洛普公司2016年9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大众传媒全面、准确和公正的报道新闻的信任和信心已经降至历史新低。只有32%的人说他们对媒体有很大或相当程度的信任，这个数字比前一年下降了8%。设在华盛顿的新闻实验室的执行主任波特指出，记者们面对信誉危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说，
这个问题的出现源于高度曝光的新闻媒体丑闻和剽窃问题，也就是把别人的话抄袭过来当作自己的作品，甚至杜撰事实。坦率地说，这是记者们所能犯的最致命的错误。这些问题在川普之前就有了。
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的白宫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说，很多新闻机构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走得太远，未能做到报道的中立和公正。
Nobody in th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make the press do one thing or another. It's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our freedom and the hallmarks of our democracy.
政府中任何人都无权对新闻界指手画脚，这是我们自由和民主的标志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正确的。川普常常喜欢挑战并质疑新闻界报道的准确性，而这正是很多人所回避的。其他政客更是不愿意挑起和新闻界的争端。媒体失去这么多美国人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责任。
正因如此，如何在报道中努力做到客观、真实、公正和全面，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尽管如此，受访专家一直认为，对于民主社会来说，一个独立、自由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印第安纳州迪堡大学传播学教授杰弗里·麦考指出，设立自由的新闻媒体的目的就是要对政府和权贵进行监督和问责。
But I really do wish that whoever sat in the White House would have more respect for that role of the press, because really the free press.
我真切地希望，无论谁入主白宫，都能对新闻媒体的这个作用给予更多尊重，因为新闻自由正是美国有别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甚至其他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的地方。我们的新闻自由对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至关重要。
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俄中边界黑龙江地区部署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密切关注。尽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瞄准和威慑美国，但对准俄罗斯的大批中国的中短程导弹正在引起莫斯科的严重警觉和不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也就是1月25日，回应俄方相关查询时，否认中国已经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射程超过10000公里可携带10多枚核弹头的东风41型洲际战略导弹。中国官方称，有关消息和报道纯属猜测，并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目前正在不断深化。继中国在临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新疆地区部署了东风41型洲际战略导弹之后，中国不久前又在同俄罗斯相接壤的黑龙江大庆地区部署了东风41型导弹。相关新闻被报道之后， 立刻成为俄罗斯各大媒体和战略专家、军事分析人士讨论的主要话题。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和下议院国家杜马，以及负责制定和研究俄罗斯战略核打击策略的前国防部第四研究室主任、退役少将德沃尔金都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政经领域目前是亲密的盟友和好伙伴。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新式洲际战略导弹的消息如果属实，并不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不会受到损害。研究中国军备力量的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与俄罗斯一样，在攻击美国时，导弹的最短飞行轨迹是取道经过北极，这就要求中国的东风41部署地点尽量靠近北部，也就是俄中边境，在新疆和黑龙江部署相关导弹符合这一逻辑。他认为不应该因为从地图上看东风41导弹部署地点靠近俄罗斯，就得出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针对俄罗斯的结论。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东风41的主要目的还是瞄准美国。但赫拉姆齐辛强调，让莫斯科感到担忧的是，虽然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针对的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但中国有大量的中短程导弹瞄准俄罗斯，中国战略核武力量的绝大多数潜力也都用来对付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赫拉姆齐辛说，中国的大量中短程导弹正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赫拉姆齐辛说，中国有非常多的其他类型的导弹瞄准俄罗斯，这包括东风21、东风4、东风31、东风26、东风11和东风15等等。赫拉姆齐辛说，中国还把这些中短程导弹瞄准日本和印度。他说，这些导弹遍布中国各地，不一定部署在俄中边境，但导弹的射程足够覆盖俄罗斯全境。此外，目前瞄准台湾的大量中国短程导弹可在很短的时间里被转移到北部对付俄罗斯。赫拉姆齐辛说，为了应对中国导弹威胁，俄罗斯目前已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三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除了这些短程导弹外，以及主要用来对付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外，俄罗斯目前没有应对中国的中程导弹。俄罗斯最新款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许多技术指标目前严格对外保密。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需要，俄罗斯在技术上可轻而易举地增加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射程。受1987年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俄罗斯和美国目前都被禁止研制、开发、生产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短程导弹，但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洲际战略导弹，以及有关来自中国导弹的威胁开始被大量讨论，使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未来俄美进行核裁军谈判时，中国的中短程导弹也应该被列入议事日程。赫拉姆齐辛说，由于不受限制，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一的中程导弹力量，这可能导致俄罗斯检讨它未来的核裁军策略。赫拉姆齐辛说，过去的那种仅限于俄美两家的核裁军谈判模式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了。如果世界其他核大国不加入进来，俄罗斯就不应该再继续有关核裁军问题的谈判。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认为，就如同二战爆发前夕斯大林有意无视来自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一样，今天的普京政府也对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视而不见。前国家杜马议员、政治活动人士古德科夫批评说，俄罗斯同北约历史上从未爆发过军事冲突，但俄罗斯却对北约靠近其边界任何军事部署行动反应激烈。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克里姆林宫今天却对中国在边境地区部署洲际战略导弹的做法轻描淡写，甚至不视为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虽然俄中两国关系密切， 但双方中的一方在军事领域的任何行动都将引起另一方的关注和评估，接下来将会引发相应的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网站及所属另外网站上星期六突然遭到官方关闭之后，天泽所星期二发表声明，详细说明网站被关闭事件，强烈要求有关当局依法保护公民和法人的网络安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冒于氏、盛红等人1993年7月创立的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现任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红，1月24日发表天泽所关于网络事件的声明，对天泽所三个网站遭封阐述立场。目前网上无法查到相关声明的情况，而百度上连盛红的人物词条星期三下午都被屏蔽。盛红在声明中表示，1月20日下午3到4点，天泽所的官网、所属天泽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网和中评网，以及天泽所设立的若干微信公众号、天泽所主要成员的公众号、天泽所微博、天泽所主要成员的微博都无法登录和浏览，甚至若干主要成员的个人微信也遭关闭，天泽所的邮箱系统也出现问题。据报道，今年88岁、经常发表批评当局言论的冒于氏的新浪微博账号也被注销。声明强调，由于天泽所至今没有收到北京市网信办依据行政处罚法应当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先沟通、告知、听取当事人意见、复核、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甚至没有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天泽所无法享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对处罚有听证的权利，而他们在北京市政府网站上找不到北京市网络信息办公室这个机构，甚至没有一个申诉的渠道。盛红星期三下午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不愿猜测或推断天泽所这次遭到整肃是否与目前政治大环境有关，只是重申声明中所下的结论，即天泽所不确认这是一个履行了正当和完整法律程序的行政行为，只能把事件理解为一个针对天泽所整体的违规性技术动作。他说，
他没有去遵循这个行政处罚法之前，比如说像告知，他没有给我们申辩的机会、听证的机会。根据行政处罚法呢，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些呢，这个处罚是无效的。根据中国法律啊，关闭这种行动呢是无效的。我们的这些网站呢，在法律上还是存在的。事情性质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做违规性技术动作，就是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技术上把我们给关掉了。这个技术行动呢，我们现在不把它做得很严重。咱们大环境如何如何的话，这个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说这样的话。
盛红在声明中指出，天泽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网2013年以后就停止了更新，即使有所谓违法行为，也已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的2年有效追诉期，因此关闭它的目的显然不是处罚违法违规，只是因它归属天泽所。而针对天泽所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和邮箱的损害，发生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显然是一次协调行动，明显是针对整个天泽所，目的很明确，是要让天泽所全面晋升。外界普遍质疑天泽所多个网站以及多个主要成员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关闭，可能与天泽所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冒于氏近期参与知识界公民联署要求向司法独立亮剑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辞职有关。冒于氏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个人推测当局封天泽所网站等与他的言论有关，但他的言论和公民通信和表达的权利都是受宪法保护的。
我同意盛红的说的，说的不错，这个政府有责任保护老百姓的通信权利啊，这是宪法规定的，不是谁可以随便的。
前一个你也参加知识界要求周强为亮剑说引咎辞职啊，是不是当局的一个报复啊？您觉着？
我想有可能是，但是到底他们怎么想我也只能猜。现在我们就是用宪法对所有的人都有保护。
据报道，网信北京的微信公号称，包括天泽所几个网站在内的17家网站被关闭，这些网站被指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擅自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未进行 IPC 备案登记，备案登记信息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有分析表示，当局是将天泽所的几个学术思想网站混在违法色情网站中关闭，而这几个网站曾发表与官方不一样的言论，受到左派学者的攻击。盛红表示，研究和建议不可能不包含批评，但天泽一直追求批评的最高境界，即心怀善意并表现出善意。盛红在声明中还表示，保护公民和法人包括表达自由和通讯自由的宪法权利是政府的义务，这种协调一致的破坏天泽所的全部网络传播和通信的行为是对公民和法人的宪法权利的严重侵害，因此这种违背行政部门义务、损害政府声誉和使宪法蒙羞的行为应该是政府反对的。不过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4日发表总编辑胡锡进笔名单人平的评论文章，标题是冒于是绝非榜样而应是一个教训，称天泽所搞对抗性批判在中国绝无前途，评论警告自由派人士一定要吸取教训，公开做舆论反对派或者否定派在中国行不通，因为这与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国家政治的现实机制背道而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国防部将研发新式的战斗机，时代力量立委表示乐见台湾走向国防自主，亲民党委员则认为化解两岸僵局更为重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表示，台湾将研发新一代的战机，并且最近成立了空军航空科技研究发展中心。1988年，在美方的技术协助下，台湾制造了第一架战机，取名 IDF 金国号战机。1992年成军服役，主要负责中低空的防御任务。中国的战机及航母日前绕行了台湾，台湾军方表示对于相关动态都有严密掌控，各型战机也都待命应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无视台湾的民主发展并进行军事恫吓，台湾应该更加了解中国的意图并走向国防自主。
民主自由的社会，民选换总统，那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主张，但从来不是说要对中国兵戎相见。你看我们的主张都不是这样，那他对于不同的总统、不一样的民主的结果，他就可以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林长佐委员还说，台湾在发展国防产业的同时，也要和美国、日本等重要友邦密切合作，形成重要的军事同盟关系。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指出，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国机国造、国建国造都成为国防部非常重要的政策。有关新一代战机的结构与性能，他不愿意多谈，只强调会有逆踪的功能。台湾军事专家陈国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台湾如果要研发逆踪战机， 可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倒不如改装目前的 IDF 战机。台湾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台湾要和对岸比武力的话，就算砸下所有的预算也很难超越，化解两岸目前的僵局应该更为重要。
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在两岸上面赶快能够坐下来谈。那新的总统，美国总统川普也上任了，那我们对他未来的走向我们也还要再观察一阵子。所以等于简单来讲，就是台美中中日这几个国家对整个的一个未来的整个的亚洲的发展其实都是关键。
李鸿钧委员还指出，台湾确实需要一定的防卫战力，但是花大笔经费制造新式战机是否符合经济效益，希望政府能进行整体评估。台湾目前的空军主力除了 IDF 战机之外，还有从美国购买的 F-16 战机，以及从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战机。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来也开始为台湾的 F-16 战机进行升级，加装新式雷达以及电子战系统，希望可以匹敌中国的歼20战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时发表国防产业政策，将以航太和船舰工业以及信息安全产业为三大发展重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有时将某些人确认为是对恐怖组织运营起关键作用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有高层领导者，或者他们资助恐怖组织。总的来说，这些人已经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或是被认为有发动恐怖袭击的显著风险。当此类人被确认后，美国政府将他们的名字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中。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被指定人员的财产会被立即冻结，并且他们会被锁定在全球金融网之外。美国公民或公司不能与被指定人员有贸易往来。用这种方式，美国打乱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财政支持网。在今年一月初，美国国务院指定哈姆扎·本·拉登为一名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他是全球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恐怖网络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的儿子。哈姆扎·本·拉登生于约1989年，他在一份由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2015年发布的音频信息中被官方认定是基地组织成员。自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扎瓦西里领导恐怖组织。在这份音频信息中，哈姆扎·本·拉登威胁袭击美国和在海外的美国人。他还呼吁对美国、法国、以色列在美国的利益发动散兵游击的袭击，对巴黎和特拉维夫袭击。同样，在一份2016年夏天发布的信息中，哈扎姆·本·拉登号召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部族与也门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联合起来，一起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开战。美国国务院的指定正是向全球通知哈扎姆·本·拉登积极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指定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可以暴露并孤立他们， 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去协助或补充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政府的执法活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